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节目。夏季一年中与阳光最亲密的季节，你想好去哪儿了吗？我们今天身在东海岸的 Lucy 就将带着听众朋友们肆意亲吻着这最温暖的阳光，碧海白沙主题乐园，最美的佛罗里达，我们来了。所以掌声欢迎 Lucy 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先请 Lucy 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Lucy， 很高兴来到人在旅途这个节目。
然后从 Lucy 非常阳光的打招呼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从语气已经可以感受出来她是一个非常热情活泼的姑娘了。所以其实在刚才的这个开头叶子已经介绍了，我们今天呢其实是要聊聊佛罗里达。佛罗里达对很多人来说都有那种非常热情非常温暖的感受，那不知道 Lucy 是什么时候去的佛罗里达呢？
我之前是三年之前去过佛罗里达，然后因为这次疫情的关系，然后打了疫苗以后就一直想着要出去旅行，然后四月份的时候就是第一次去了佛罗里达，然后五月份又去了两次，所以说一共是去了三次佛罗里达。
所以说这个算不算有点疫情后的报复性旅游？这个紧接着在这个四月到五月去了三次，所以算是这个佛州深度游了，再加上之前去过，所以想请问一下，比如说三年前去的时候跟你这次去，你感觉佛罗里达有哪些变化吗？
就三年前去的时候我是一个人的旅行，去的是迈阿密，只有一个城市，当时的话也没有租车，只是坐 Uber， 那时候 Uber 也非常便宜，可能是感觉比租车还要便宜吧。然后那里的东西也蛮好吃的，有各种各样的海鲜餐厅啊，还有很漂亮的 beach， South Beach 啊，迈阿密 beach 都有去走过一圈。然后这次再去的时候，因为是疫情之后嘛，然后人可能没有之前那么多了，但是风景还是挺美的，还是挺 enjoy 的，很开心。
对，风景还是一如既往的好。所以你刚才提到了其实是打过疫苗之后去的，那么想请问一下，这佛罗里达有没有比如说额外的需要提供疫苗证明，或者其实是可以直接去的？
并没有。现在的话我坐飞机过去他们也没有问我要打疫苗的证明，进餐厅的话也没有说强制要你戴口罩。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感觉可能因为那里天气比较闷比较湿吧，所以说戴口罩的人还是比较少，走在路上大家都是比较 freestyle 一点。
对，佛州听起来已经像是全面开放的样子。那你刚才也提到了餐厅，那么不知道现在比如说博物馆、餐厅，那海滩那肯定是公共区域嘛，就大部分的地方应该是基本全面开放了吧？
是的没错，基本上的话都开了，然后有些部分的地方可能需要你戴口罩，但是也没有强制性的。
听起来佛州已经是一个非常适合这个季节我们去旅行的感觉了。那么我们马上切入正题，跟着 Lucy 一趟一趟的走。那你说你总共是去了三次，那第一次的时候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那是去了哪些地方呢？
我是四月二十一号的时候先去了 Key Largo， 然后那时候因为我的朋友要去 Key Largo 考潜水证，而且 Key Largo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潜水圣地嘛，然后我们两个就去Key Largo 的那里的一个叫 Rainbow Reef Diving Center 去报了个名，他去考了他的潜水证 OW Open Water License， 然后我是去Fun Dive 做了一个沉船潜。然后
所以其实想在这儿插问一句，可能听众朋友们对你说的这个 Key Largo 不是特别的熟悉，所以想问一下它的地理位置大概是比如说距离非常有名的城市奥兰多是非常有名的城市迈阿密，奥兰多具体来说是有多远呢？
对，然后大家比较知道的应该是 Key West， 它就是迈阿密一直往下开，往最西方下开，开到最西边是 Key West， 它正好是在迈阿密和 Key West 当中的那一段， 开过去，妈咪开过去的话大概是两三个小时吧，也不是很远的。
听起来是一个比较可达的距离，所以这个地方叫 King Largo、嗯、那你刚刚 讲到了，听起来去这个妈咪如果不潜水感觉像是有一点白去了的感觉、嗯、诶，所以想问一下你朋友在这个 King Largo 潜水考证的经历怎么样呢？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点参考？
嗯，是的是的。嗯，他是在纽约，因为我们都是从纽约过去的嘛，他现在纽约考了他的先上了一节就是online 的 course， 然后就是老师对面对的教他的那个一些基础知识理论知识，然后去 Key Largo 那里考的是泳池课和海里的课，价格的话是300块钱在那里，然后外加一共是他花了3天的时间，2天在泳池 一天在海里。因为那时候我记得他上海里课的时候那几天 Key Largo 附近因为罗里达有一些海浪，所以说本来是要去海里去考试的，最后他只是在海边。不过那个整个过程他自己还是觉得蛮开心的，因为工作人员都还蛮热情的，然后那个教练也非常的就鼓舞他说啊，你可以做到了，你一定能做到。她是一个不会游泳的女孩子，然后既然也能考出来，我也觉得她非常强大的。
哎，这听起来给我们好多不会游泳但是有潜水梦想的听众朋友们燃起了一点希望。所以从你刚才介绍当中我好像提取到了几个关键的信息。第一点是比如说在这个 King Largo 那边的这个潜店报名，但是它的这个笔试部分其实是可以在远程完成的，到那边之后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实践课程，然后实践课程听起来也是一个时间比较短比较高效的过程，3天就完成了、听起来3天就能拿到一个潜水证然后去海底世界看一看了，听起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
嗯，是没错，而且它的价格也是挺合理的。
对，好像相比于西海岸动辄就是500、800、1000刀的，这个300刀的价格听起来是非常非常合理。而且在这个佛罗里达的话、因为是热带海域，所以其实并不需要穿很多的防护衣或者其他的，也会更自由一些。哎，你刚才提到了除了你的朋友去考这个证之外，你其实是因为 King Largo 是一个特别有名的潜水圣地，自己也去试了是乘船潜，所以那边的体验怎么样呢？
对，是因为这一次也是我第一次的fun dive下海的fun dive，所以我选了 Key Largo。我第一天是去一个比较浅的只是一个看看鱼啊，看看那些乌龟啊，还有海底生物的一些fun dive。然后第二天我去了一个沉船潜，然后出海那天是早上一次分带我是85块钱我记得，然后价格也是比较合理的，然后租装备的话是35块钱，然后我记得一早就出海了，然后因为那天的海浪真的非常的厉害，我们本来要去的那个沉船因为那个船长说风浪太大没办法安全的下海，然后就换成了另外一个比较浅的沉船，是一个美国的一艘军舰，然后它的深度大概有25到40米左右，我记得我当时已经下到快30米的，然后下去的时候就风浪特别大，但是你到了海底的世界里以后，你看到那个沉船和那些鱼还有那些海底的生物就非常非常的好看，就感觉哇真的是不虚此行的感觉，然后就感觉你以后我感觉还是可以再来一次的。可是上去以后我就觉得这个风浪实在是太大了，然后也是因为这次经历以后我就觉得以后如果要来潜水的话之前一定要看看天气，然后吃一点晕船药提前做好准备会比较好。
对的，我简直在你刚才的描述当中都沉醉了，我可以感受到那种碧海能见度特别好的时候你看到沉船珊瑚鱼的那个感受一定是非常非常激动。但是听起来好像 King Largo 这个地方是不是比如说在风浪比较大的时候不太适合于新手？
对，是我觉得是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做那个非常深的那个海潜，然后因为可能是比较少的经验吧， 所以说下去 沉下去的速度也会比较慢一点，然后就是呼吸可能也比较快，然后气瓶也会用的比较快一点，我觉得那个时候，不过也是一个很好的经历吧，看到自己想看的东西，然后也增加了自己潜水的一个 skill 吧，技术。
对，而且刚才听到你那个85块钱的价格，我都震惊了。这个价格就是堪比东南亚良心价，就听起来，平拉罗这个地方是特别适合这个，
对，
大家去潜水看一看的。
他的那些装备也新的。
对，感谢你给我们哦，那边还提供租装备，那更加方便了，其实就不需要持有自己的 装备前往了。那听起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潜水圣地，如果听众朋友们对潜水有兴趣的话，不妨去了解一下今天我们 Lucy 介绍的这个地方 King Lago。 然后不知道这一趟迈阿密之行你还去了哪些地方呢？
我之后还去了 Key West 走了一圈，然后去那 因为 Key West 那里有个海明威故居嘛，然后非常出名，因为他很多写作像老人与海啊，永别了武器，很多书都是在那里写的，也是那里来的灵感，然后就去看了一圈他的家。然后他家里面就是各种陈设，然后最出名的应该是他们家那种六指猫吧，就是那些猫，他养了很多猫，然后那些猫都是有六个脚趾头的，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其次的话，
六指猫、海明威故居，哎，这两个景点是不也是不错的景点。那其次你还去了哪里呢？
就还就是之后就是回了迈阿密，然后在迈阿密 beach 上走了一圈 ，South Beach 走了一圈看一看，然后吃了一点美食。那里有一家非常出名的，就是专门吃石头蟹脚的店，叫做 Jones Stone Crab， 真的是蛮好吃的，我非常推荐给就是第一次去迈阿密的朋友。基本上好多人去都说一定要去尝试那家店。
对，这个 John Snow Crab 名字听上去也非常的好记，所以一下子就记住了。那我有机会去迈阿密的话一定要尝一尝你这个推荐。哎，你刚刚提到这个上一次去三年前去迈阿密的时候其实也去过 South Beach 嘛，那你觉得疫情下 Beach 上的人就是比之前更多了呢，还是比之前少了很多？
我觉得比之前少一点了，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吧。没有，就因为之前去的时候我觉得迈阿密 beach 旁边那些 restaurant 特别是到了晚上人特别多，大家都在 clubbing， 大家都在就是happy， 然后跳舞啊唱歌啊那种。可是那一天我觉得我去的时候晚上就不是很多人。
对，而且四月份的时候其实好像很多人还没有正式打完疫苗，可能如果现在去的话情况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出门在外疫情当前，所以大家还是要防范注意自己的安全。那么这一趟迈阿密之行，哎，刚才说了室内玩了一玩，然后吃了好吃的，又去 King Lago 潜了水，那还干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之后我就去看了那个佛罗里达非常出名的一个动物，就是那个鳄鱼。他们那里
哦，这个我知道，好多地方都有这个照片，对吧？所以你具体是去了哪一个国家公园呢？
就是去那里一个叫 Everglade National Park 国家公园。那个国家公园就是有点像沼泽地一样的，就是你进去以后，就是好多地方你都可以看到鳄鱼，小的、大的、中的都有。我记得我那时候开过去的路上，就快要到那个 National Park 的时候，就看到 Highway 上就有只鳄鱼在爬，我觉得哇，真的惊讶到我了。
哦，那个鳄鱼可以直接爬在 Highway 上，哎，所以我很好奇，那个沼泽公园大概有多少鳄鱼呢？
那个沼泽公园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多少鳄鱼，但是，
你看到了很多的鳄鱼。
对，我看到的基本是除了那个 highway 上的大鳄鱼以外，其他的就是一些小鳄鱼。因为我当时是去，它有三个点可以去，一个是坐船，一个是步行，还有一个是你可以开车进去的。我当时选择的是开车进去，停完以后我就步行，因为那个 trail 有5个 mile， 你一定要自己走进去，或者是你可以租一辆自行车，大概15块钱吧，然后你可以在那个 trail 上面骑或是步行，然后旁边脚边就是一条小河，就像沼泽一样的小河，那个小河里面你要仔细看的话就会看到很多小的鳄鱼或者是大的鳄鱼，它就是透出一半的头在上面。其实
心里会不会有一点慌？
对的，其实我当时就是刚进去的时候我真的还蛮怕的，就是两脚瑟瑟发抖的那种感觉。但是后来问了工作人员，他们说那些鳄鱼基本上通常情况下都不会去攻击人类的，除非是你去碰了它，或是你去攻击了它，它会反击。通常情况下面他们还是挺安全的。
对，你刚才提到浏览游览这个国家公园其实有若干种方式的是吗？那比如说你说的刚刚说坐船或者说开车，是不是需要提前购票还是临时去其实就都有呢？
因为我去的时候比较晚，我本来是想开车直接进去走一圈的，可是因为太晚了我没有去。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是进去坐了那个船叫 Airboat， 然后是可以在那个沼泽上面那个船可以一直在那里走嘛，然后你可以兜一圈，他说就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沼泽，但是你仔细一看的话，脚边就旁边还是可以看到那种各式各样的大鳄鱼的，都蹲在那个沼泽里面。而且工作人员跟我讲说这个比较适合看鳄鱼呢是有季节性的，就是你可能十月份到四月份的时候看会比较好，因为佛罗里达的雨季好像是大概六七八九月份，雨季的时候就不怎么能看到那些鳄鱼，会有暴风雨。
哦，所以说看鳄鱼也是要分时间点的。这个去潜水之前要好好看一下海底的情况，有没有那种比如说 prediction 预报，然后去看鳄鱼的时候其实要挑一个十月份到四月份的季节。哎，马上我们现在是七月了，那再过三个月就是看鳄鱼非常完美的时间了。那么哎，你这趟行程听起来干货满满，不知道您去这个 King Lago 再到 Miami 再到这个 Everglades 这个 National Park 总共是花了多长时间？
我是四月二十一号去的，四月二十七号回来的，大概就是大概六七天左右吧。
哎，但这一周的这个行程听起来好像涵盖了各个方面，从这个美食到各种项目，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这个第一次想要去感受这个海滩风情，然后又做一点有趣事情的听众朋友。你这个一个礼拜的这个行程听起来就非常的有趣。哎，那想顺带问一下，那你们当时是住在什么地方呢？现在这个迈阿密的住宿好预定吗？
当时我去潜水 Key Lago 的时候是订了靠近出海的地方，因为如果你要去潜水的话，我建议大家会提早至少两个礼拜去订能够出海的或者是跟潜店有联系的酒店。那个酒店大概是150到200一个晚上，最好是提早订，如果你晚订的话价格会涨。然后去迈阿密的时候，我记得我没有住在 South Beach， 因为 South Beach 我已经很晚订了， South Beach 价格会比较贵。然后因为 我租了辆车，我那时候租车好像七天才400块钱吧，我记得，因为我不是在机场旁边租的，我是出了机场以外的另外一个地区租的，因为我知道机场附近的租车会比较贵，然后我就偏远一点的地方租辆车，然后可能会便宜200块钱左右吧。还有就是我当时去纽约飞迈阿密的机票真的是非常的便宜，就单程我记得那个时候才58块钱一张票，然后那个航空公司叫Southwest Airline， 然后它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对，西南航空非常有名，而且西南航空的这个行李好像是不是都是托运费含在其中的。
对对对，然后你的位置是可以自己选的，就是你先找到的话你可以自己先选位置，然后你一个大的就是行李箱的话是免费让你就是托运的，这个还蛮好的。
对，58块钱的机票听起来真是一个非常有诱惑的一个数字了，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淘到这么划算的机票。所以说其实
我想要看了好像还没有，
还没有。
嗯，
那需要再等一等了。其实刚才在我们的 Lucy 谈到这个 King Lago 的时候，不仅让我这个相同的这个潜水爱好者想到若干年前我做的一个攻略，就是在 King Lago 那个附近好像是有一个海底的一个酒店，
海底的酒，
它是个海底酒店，然后那个酒店提供两种不同的服务，第一种是你可以潜水进入到那个酒店那，然后可能待几分钟的时间体验一下酒店里面是什么样子的，那个算是一个日游日内游，然后可能是一个价格。还有一种是你可以在真正在酒店里面待一个晚上，然后会有人给你送食物，然后在那让你在那儿过一个晚上。这听起来好像是每个潜水员必须要去打卡一下的梦想了。
它是那种像锅里的那种吗？
对对对，我已经 mark 非常久，这个行程还没有成型。然后今天听到 Lucy 介绍这个 King Logo 之后，不禁又回想起了很久之前做的这个攻略。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想今年再去看一看。哎，
那里还有一个水下公园，我不知道你知道吗？
还水下公园，耶稣雕像，好像。
对对对，那一个是，我也很想去那个，那个也是国家公园吧，水下国家公园。嗯，也是一个非常就是潜水非常厉害的地方，可以看到很多鲨鱼和那个海龟。
哎，这个听起来我们下一次旅行好像都已经快计划上了两个同样都想去 King Logo 再看一看的人。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对于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来说，无论是你新手想学潜水，还是你在美国先困在美国无法出去，想要探索一下海底的世界， King Logo 真的是一个蛮不错的地方。那么哎，很想问一下，你刚才讲到了美食嘛，给我们推荐了这个 Snow Crab，那除了这个之外，迈阿密还有 King West 这边还有什么你印象深刻的食物吗？
印象深刻的食物，哎呀，真的是，你知道我在 Key Largo 待的时间太长了，我另外一件事情就想说，如果你要去 Key Largo 潜水的话，我建议大家带好吃的，因为那里没有什么餐馆，我好像吃了三天的 Wendy's 那种快餐。
哦，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美食的荒漠。
对，真的是，就是那只有快餐嘛，可能就是那个潜水的地方。
对，其实潜水其实还是一件蛮累的运动嘛。
嗯、
如果潜水完了之后，其实大餐一顿，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去东南亚，或者说去一些美食的圣地，每天潜完水、出完海之后，有美美的海鲜大餐可以吃，感觉啊，人生惬意不过如此了。对的。听 Lucy 描述完这个迈阿密的行程之后，我觉得我的心已经飞向了那片沙滩了。那么在晚间9:59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在整点报时结束回来之后，我们马上要跟 Lucy 进入她第二次佛罗里达之旅了。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00，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为每个家庭接种疫苗来预防 COVID-19 是把欢乐带回给我们所有人的重要一步。现在辉瑞疫苗已经被证明对12岁及以上的人安全有效， 让这个目标近在眼前。这是成百万华盛顿州居民已经接种过的疫苗，请通过 vaccinelocator.doh.wa.gov 预约接种疫苗。如果是为12岁以上的少儿进行预约，请确认疫苗诊所提供的是辉瑞疫苗。齐心协力，我们可以结束疫情。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与您在电波相遇。今天呢，我们请到了身在纽约的嘉宾 Lucy， 在晚间现在已经是一点多的时间，仍在跟我们分享她的故事，真的非常感谢她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提到她第一次潜水之旅，那是在四月份，步入五月之后，又是什么吸引你第二次步入佛罗里达呢？
对，我第二次后来应该说不是五月吧，应该是隔天，因为我20号回去，我28号又飞了佛罗里达，因为去看我另外一个朋友，他住在
这个50块8块钱的机票是不是用的太值得了一点？
对，我有这么觉得，因为他只有飞纽约才有58块钱嘛，然后我就觉得说，因为那个地方我去的 Destin 这个地方真的非常小众，如果你要从迈阿密直飞 Destin 的话，没有直飞的飞机，你一定要转机。那我就是当然是选择了再从纽约飞佛罗里达，飞 Destin 会比较便宜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城市，真的是非常小众，叫 Destin。我是
真的没有听过这个城市，我觉得我代表了可能超过半数的听众朋友们，所以能给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你说这个 Destin 吗？
对，因为它是比较在佛罗里达的边角。应该算是左上角吧。你知不知道有个地方叫做 Panama City， 它在 Panama City 的左边，很近。
这个 Panama City 还是挺有名的，对，它就在左边非常近，所以算是美国的最南端了。
不应该说是佛罗里达的最南端吧，
佛罗里达的最南端。
对，
所以这个 Destin 这个城市你是为什么会突然造访呢？
是因为我的朋友他曾经有一个留学的时候住家的妈妈，他们在那里买了一个condo， 然后就靠那个 Destin 的海边，然后正好那个时间段是他的房子空出来了，就邀请我们去他那里做客，然后正好去 visit 他，然后我们就去那里待了大概4-5天吧。那里
原来是有这个当地熟人带着，那我就更加期待你这个分享了，会让我们进一步领略这个 Destin 的风情。
是，那个地方呢，我也是非常的就是 surprise 惊讶，因为我从来不知道这个地方，去了以后我真的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度假的地方，因为那里的海边的沙子真的是非常的白，然后非常的软，非常的干净。那里的人也非常的 nice， 就是早上你出门的时候他们就会很热情的跟你打招呼，然后你去餐厅的时候他们也是非常的热情的迎接你。然后那里有非常好吃非常多就是从来不会踩雷的餐厅，我每一天吃的早餐中餐还有海鲜晚饭都感觉非常好吃，价格也非常合理。
哇、wow, 在 Lucy 刚才的描述当中我一连听到了很多个非常非常很好很好，这个评价真的是相当之高，让我对这个地方不禁充满了期待了。那这个 Destin 刚才也提到了其实非常适合度假的，所以它最大的特色是在哪里呢？
首先它有非常漂亮的 beach， 当地佛罗里达的人除了去 South Beach 以外也会选择一些他们比较冷门的地方，就比如说 Destin 它旁边的那个 beach， 或者是那里周边出海一点点的话，你可以看到很多海豚，那里海豚真的是非常的多。我当时就是报了一个摩托艇的两个半小时的开摩托艇然后出海去看那个海豚，我就觉得哇真的是不虚此行，因为通常情况下如果在纽约你租一个摩托艇的话一个小时可能也要花100左右美金的价格吧，但是我去 Destin 的时候我当时报了一个2.5小时的摩托艇的旅行，然后你可以开2.5小时，另外你还能看到海豚。最关键的是我当时去那个商店的时候我跟他讲说我以为只是坐船， 他最后跟我说你要自己开，然后莫名其妙还考了一个佛罗里达的船员证。他跟我说如果你要自己骑那个摩托艇的话，你必须要做25道题，然后你要做完那25道题，他会发我一个 license， 一个 证书，证明你是可以船员了，然后你可以开船了，然后我才能够自己开出去。然后除了
这个25道题是一些常规题，还是你需要经过特殊的培训呢？
一些常规题吧，他会告诉你说你可以网上搜一些答案，或是你可以自己理解。一般性的话，你除了自己搜答案以外，你还要自己去理解它里面的意思。然后如果你不懂的话，你可以问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大概会给你解释一下。然后大概就花了差不多1个小时去做那25道题，然后你做好了以后，你才能够骑那个摩托艇，才能出海，因为这也是为了你的安全起见嘛，我觉得。
但是额外获得了一个证书的感觉其实还挺好的。就刚才我就想替听众朋友们问一问，这个骑摩托艇需要哪些必备条件，你一下就给我们解释了。你刚刚跟我们讲这摩托艇的体验非常好，那摩托艇看海豚的体验是不是看到了特别多的海豚呢？
是，刚开始的话离海岸边比较近的时候，就是看的不是很清楚，因为这个跟天气有关系。好像如果你天气比较阴沉的话，那些海豚好像就没有跳那么高。但是如果你出去一点的话，就是靠海当中一点的，开远一点的话，我觉得还是看得蛮清楚的。但是如果你一旦摩托艇靠近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把那个摩托艇停下来，因为就怕生怕那个摩托艇的那个齿轮会比如说刮到啊，或碰到那些海豚就停下来。
对，但是你推荐的这个摩托艇看海豚，我感觉是一个结合了两项不同的运动，因为我记得在夏威夷好像是有专门出海带你看海豚，然后在很多地方都会有骑这个摩托艇然后一起去玩，把这两项结合在一起，听起来确实是一个非常，再加上你刚才说的价格，那听起来又是一个物美价廉的活动嘛。
是，真的是还很不错的。然后第二天我还去坐船出海做了一个浮潜，然后坐船的时候，然后还看到，因为第二天我出海的时候那个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好，然后看海豚看得更加清晰了，然后那个海豚跳得也更高了，就是一群一群的，真的很惊讶，怎么会有那么多那么多海豚。
可以想象这个烈日当头，阳光正灿的时候，一群群海豚从海底里一跃而起，然后一串串的感觉，哎呀，可能觉得难怪你说这个 Dustin 这个地方给你印象这么深刻，感受那么好呢。
是，而且我觉得 beach， 我觉得它的
就是想，
我觉得它的 beach 和它的那个整个海的清晰度，可能比迈阿密的海滩和它的海的那个清晰度更加高一点。
这听起来又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可能迈阿密因为去的游客比较多嘛。所以说 Dustin 这个相对来说小众的城市可能拥有更为宽广，更为细腻，更为好的沙滩了。那么我们去这个海滨城市度假总是离不开这个吃饭问题，对吧？你刚刚也说了好像基本没有踩雷，那有在这个 Dustin 吃到什么特别好的餐厅吗？
有一家非常出名的海鲜餐厅，我记得叫Pompano Jones， 然后它里面有很多海鲜，是那种可以烤的，还有烤虾、烤蟹腿、烤雪蟹腿，还有那种 cheese 条，真的都是非常的新鲜。然后还有生蚝，我觉得那里生蚝也真的很新鲜，很好吃。然后那种就是你打开来的感觉，就是感觉这个刚从海里面捞上来的那种样子。然后那些鱼，你点的那些烤鱼啊，或者是蒸鱼啊，就一点鱼腥味也没有的，
那感觉是有大海的味道。原来这个能被来自长岛的 Lucy 说生蚝好吃的话，我想必这个生蚝是真的非常非常好吃了。因为你们那儿应该就是特产这个生蚝，对吧？
对，是我们纽约还有那种生蚝节，长岛生蚝节好像。
对对对，哎，所以听起来 Dustin 这个地方就非常适合度假了。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去 Dustin 的话，是直飞 Dustin， 还是你需要去别的地方稍微转一下呢？
这个的话，我记得好像我当时是直飞 Dustin 的，
所以从纽约过去，其实在南边都差不多。 那可能比如说对于下一湾我们西雅图的朋友来说，可能就需要去纽约转一道，或者说去迈阿密或者其他的城市转一转。
嗯，是，或是我记得好像亚特兰大也有转。嗯，
哦，了解了。那这个给大家推荐了这么一个好地方，大家就好好自己去搜一搜该怎么到达那儿吧。
哦，有一个，
您说，
我有一个建议，大家是就是如果大家要去 Destin 的话，我建议大家要提早租车，因为那里租车真的很难租。我们没有租车，然后那时候我们都是叫 Uber， 可是没有想到他一到周末那里的人都非常的休闲，都不想工作，所以说就没有 Uber 司机。然后那天就是我们准备要出门的时候发现叫不到车，但是那里的人又非常的 nice， 我当时就是挥手示意说我想去一个地方，没有想到就是一个老奶奶，她就开着一个高尔夫车，然后就问我说你要去哪里，我可以送你。然后当时就觉得哇，太好了，竟然可以带一个陌生人出去。
对啊，从我的描述当中，无论是第一次去迈阿密还是这一次去 Destin， 这佛罗里达人民的热情就像他们的天气一样，让人感觉那么的温暖。
嗯，还是挺开心。
所以说，哎，我想知道你这个 Destin 之旅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不是很久。哎， Destin 好像我只是去了四五天左右，
四五天的样子，也是一个礼拜的行程。那可能不知道，可能比如说第一次去佛罗里达的朋友，可能更适合我们 Lucy 刚才第一条线路，把这个主要的 Miami 跟这个 King West 都看一看。但是比如说你已经去过佛罗里达很多次了，但是又想去享受那边的阳光沙滩， Lucy 这个一个星期不到左右的 Destin 之旅听起来就是完美的度假，不用那么的拥挤，然后拥有静谧狭长的沙滩，而且天气特别好，真的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感觉。这个
喜欢海鲜的
小众，对，喜欢海鲜的朋友还可以吃到各种海鲜大餐。哇，你这个推荐的实在是太棒了，我一定要把这个地方 mark 下来。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机会去这个美丽的小城市看一看。那么这是第二趟去，那不知道你的第三趟这个佛罗里达之旅是不是第二趟的背靠背，还是您在家休整了一段时间呢？
对，然后我最后一次也是第三次去之前，我去了墨西哥，但是我大概是五月份的时候，也应该说是前两天刚回来，我去了就是 July 4th 的时候，我去了奥兰多，因为之前一直想去奥兰多的迪士尼环球影城看一下，然后这次正好有机会，也是朋友邀请，然后我就跟我朋友一起去了。
哦，第三次是去了有这个度假村、有主题公园的奥兰多。哎，您这三次行程真的还挺有趣的，就在同一个州玩出了不同的花样。那我就非常非常期待听到这个奥兰多之旅跟前面两次有什么差别呢。那么在晚间10:15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赶紧开始这个刺激的环球影城跟迪士尼之旅吧。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 我们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节目。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二度游这个佛罗里达了，现在是第三次，我们要跟着我们今天的嘉宾 Lucy 一起前往奥兰多了。我相信特别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奥兰多简直就是梦想中的度假胜地。哎，那不知道在 Lucy 去之前对奥兰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节呢？
奥兰多的话，因为我只是听说，因为大家每次去奥兰多都是我看朋友圈都是环球影城迪士尼，所以我之前有去过洛杉矶那里的环球影城迪士尼，就很想说也应该去奥兰多看一看这样。
而且应该奥兰多那边的环球影城跟迪士尼也算是最大的是吗？
对，没错，是的。
哎，那不知道现在环球影城跟迪士尼在这个疫情期间是一个什么政策呢？
现在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强制大家戴口罩，然后票价的话，因为我是节日去的，我会觉得票价偏贵一点。我那时候7月4号的时候 July 4th 的时候去的环球影城，票价已经150块钱一个人了，而且只是一个圆。进去的时候我当时觉得人还蛮多的，但是坐那些过山车或是进去看一些秀的时候，我就觉得队伍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好像
是不是比如说园区内其实是有在控制不断的就是不同地方的人流，避免就是还是人太多，还是要再控制一个人数的？
对，像环球影城的话它也没有限制说你要提前预约，迪士尼是有提前预约的，它有控制人数。不过环球影城里面的话，我觉得它的地面或者是有些地方还是会写着说每个人之间要保持60距离之类的，但是具体他们有没有保持60距离呢，我就好像没有看到。他们还是很贴近彼此的，我觉得。
对，而且这个大中午的可能在这个环球影城里面玩项目也真是挺热的，要戴个口罩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哎，所以这趟迪士尼跟环球影城感觉玩的怎么样呢？
我觉得挺棒的，特别是环球影城。我还是相对之下的话，我觉得可能我是一个大人吧，小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迪士尼，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环球影城，因为里面有很多就是很出名的那些我比较喜欢的卡通人物都在环球影城，比如说海绵宝宝啊，派大星啊，他晚上还会有那个水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他新闻说，因为之前的奥运会的主题，他最近有放 3D 水秀的那个烟花，每天晚上都会有，真的非常好看。 July 4th 那一个我看了以后就感觉非常的惊艳。
所以是这个奥运期间的限定吗？
对对，只有好像只有7月到8月现在有吧。
哇、wow, 那听起来这个七八月是一定要去这个环球影城看一看，不然就错过了这个四年一度的限定了。
对，九点的时候吧，它是有水秀，水秀上面会有那个 3D 的影像，就比如说 Universal 他们那些卡通人物，之后会夹杂一些奥运会的那些美国的那些运动员的照片啊、视频啊，然后最后会有烟花和水秀一起绽放，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很值得一看的。
这个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秀。那么想问问比如说在这次游览迪士尼跟环球影城的时候，有没有比如说一些小建议或者小 tips 传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
有，因为我知道不单单是节日吧，我觉得平时也会有很多人，就世界各地啊，就是美国各地的人都会去奥兰多，带着小朋友带家里人一起去旅行，所以说那个队伍有时候就是比较popular， 就是比较热议的那一些地方，是看秀啊或者是坐那些过山车的地方会人很多，所以说你提前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早一点进园。然后我当时就是提前一天看了，大概因为我很想去那个哈利波特园，我看到哈利波特前一天需要等70分钟，然后我第二天早上9点就进园，第一件事就是直奔哈利波特园，然后去坐那个 ride 看那个秀。然后之后的话你再去看一些比较普通的，然后你就可以就是节省很多时间。另外的话，因为迪士尼现在因为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要控制人量，所以说像有主题园的话是当时我已经约满了，但是如果你买那种多元的票 你可以先去另外一个园，我当时是先去了未来园，然后两点以后你就可以去任何一个园，就是即使你没有预约也是可以进去的。所以说当时我两点以后就去了主题公园，去看了那个烟花和去玩了其他的项目。那一天我就去了两个公园，一个是主题公园，一个是未来园。我觉得未来园还是蛮值得去一看的。我不知道叶子你有没有去过那个未来园。
我在这个19年的时候去过好几个园，但是可能因为过了好多年了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印象了，但印象当中就是迪士尼跟这个环球影城在奥兰多的这个部分真的是非常非常大，而且就像这个 Lucy 说的，一定要合理规划自己的时间，这样你能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这个票价非常昂贵的单日票或者多日票的情况下，尽可能高效的利用这个时间玩到更多的游乐设施了。
对啊，如果你是佛罗里达本地居民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买那种 resident 那种票，会更加便宜，大概可以便宜30-40块钱吧一个人。
哎，对，而且好像迪士尼是有年票的吧，我一直在想，
对，
如果有小朋友从小就生活在这个迪士尼公园旁边，经常可以去迪士尼玩，感觉那是一件可能童年最幸福的事情。
是是是，就是如果有些人就是只玩一天的话，他有另外一天的时间，我可以建议大家去另外一个地方，叫做迪士尼 Spring。 它也是一个像一个 shopping center 一样，里面有吃的喝的甜品，还有买一些周边迪士尼的周边产品，就是到处都有，而且那个地方是免费的。
哦，配套服务设施包括周边手办商品都是非常的非常的齐全，这就是迪士尼之所以就是真的是贴心到家的服务了。那么好的，我知道奥兰多除了迪士尼跟环球影城之外，其实也有其他比如说小众好玩的地方，那卢奇能跟我们推荐一下吗？
因为我在迪士尼的未来园里面看了一个水族馆，然后我就种草于那个海牛，然后为了看那个海牛呢，我就问了当地的人，他们就跟我说奥兰多有很多水，就是他们那个河非常清澈的地方，你可以看到海牛，然后我就去报了一个就是半天的那些玻璃船，你可以划船出去看海牛的那个 tour， 然后就那个地方叫做 Crystal River 水晶河，他们说那里简直就是海牛的天堂，然后我就去了。然后没有想到的是我去了以后没有看到海牛，因为现在也就是七月份的时候不是海牛的季节，通常情况下是11月份到3月份的时候是海牛的季节，然后特别是1月份2月份你可以看到很多，所以说如果大家想看海牛的话，我建议可以1月份2月份来看海牛，真的非常的多，而且海牛真的非常的可爱。
对，这个我可以佐证，因为我有一年10月份的时候去这个奥兰多的 Spring， 就是这个刚刚讲到这个 Crystal Spring 这边去潜过一次水，看有幸看到了一头海牛，而这头海牛就是憨憨的样子真是让人觉得非常有趣。
对，真的好可爱，
而且对那个水就像这个名字一样就非常的澄澈，所以说整个波光粼粼的感觉配上那个海牛，真的觉得是别的地方不能有的体验了。
对，虽然没有看到海牛，但是我当时租的是那个船叫做玻璃船，就是如果女生喜欢拍照啊，喜欢这种雨林的地方，你就可以划着那个玻璃船，然后去那个雨林那个水晶河当中，然后你就拍周围的照片，然后或自拍那个照片，我已经把它作为我的头像了，然后我觉得真的非常好看。
哦，原来你的头像是从这儿来的，我终于知道了，我还在想这么美的地方在哪儿呢，你又成功安利我种草了一个地方。
对，女生可以，我觉得还蛮适合女生去拍照的。
对，是挺好看的。那么佛罗里达除了你刚刚说的看海牛还有主题乐园之外，你还去哪玩了呢？
就是我记得第一天的时候我还去了一个地方叫做 Winter Park， 那里当中有一个雕塑博物馆，也是因为路过就顺便进去看了一下，不过我还蛮喜欢那个地方的，不是很多人知道，然后等于是一个雕塑家他自己的家，也可以说是他自己收藏的地方，工作室一样的，然后他把自己的家装饰成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花园，然后花园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热带的花种，然后我就看到那旁边有一个非常大就比脸还要大的牵牛花，真的是让我惊讶到了。 还有就是、
但这个听起来确实好像不是大家一般的时候去奥兰多会去拜访的地方。
对，因为我记得周围，我去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我记得周围好像还有另外一个博物馆，也是那种图上就是墙上会有那种壁画的博物馆，我也可以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因为那时候已经比较晚了，所以说我只是去了一下那个雕塑家的博物馆。
对的，那么想问一下，这一趟奥兰多之旅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奥兰多之旅的话，我是我想也是差不多四五天吧，
也是大概不到一周的时间。所以其实今天 Lucy 是给我们推荐了三条完全不同的线路，但是用的时间几乎差不多，就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是喜欢潜水享受沙滩，还是喜欢度假的模式，再或者是喜欢主题乐园了。那么在今天晚间10:27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已经要接近尾声了，非常非常感谢 Lucy 今天在纽约1点多的时候仍然在跟我们分享她的旅行故事，而且给我们提供了特别多的建议。哎，那想问问现在这个逐渐大家都打疫苗了，而且这个各个地方也在逐渐的开放，那么今年或者明年还有什么旅行计划吗？
旅行计划的话，我一直很想去夏威夷啊，就是没有这个机会。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以提早做一下攻略，然后向你讨教一下，因为你好像去过夏威夷是吧，然后就可以去走一圈。我觉得
更多的是向我们的节目的嘉宾讨教一下，其实我们之前录过很多关于夏威夷今年的专场，夏威夷也是夏威夷、阿拉斯加、佛罗里达，我觉得纽约可能是这个夏天大家最爱去的地方了。当然你有任何的问题欢迎随时跟我交流，也非常感谢你今天做客节目。那么在节目的最后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晚安吧。
好，谢谢大家，谢谢人在旅途这个节目，我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跟大家分享我的旅行经验和攻略，然后祝大家天天开心，晚安。
晚安，听众朋友们，我们下周一的时间不见不散。